欢迎收听闺蜜听你说。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闺蜜听你说 Podcast 节目，在枕间外不能说的心底话，二条线闺蜜与你线上轻松聊。大家好，我是二条线闺蜜陈金辉医师。不管是还在努力备孕想要从一条线到二条线的你，或是一路上有很多心里话想说又不知道找谁说的闺蜜，我跟你一起在这边用最舒服的方式迈向未来的酸甜苦辣。今天我们要聊一个很特别的话题，因为最近许多人在讨论，比如说女同志生小孩或是单身女生生小孩。前几天有一个大新闻，我们的有偶率已经创史上新低，48%，也就是说在生育年龄20到45岁之间呢，有 51% 的人是选择单身的。那这个跟10多年前比是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因此在目前少子化的社会呢，大家就会开始想，是不是开始让单身但是有意愿生育的人都来生小孩。目前有让单身女性人工生殖生小孩的国家包括美国啊、加拿大、日本、泰国、越南、法国、德国、丹麦、西班牙、比利时、瑞典、英国、澳洲、纽西兰等等。而且闺蜜我也有稍微读了一下这些国家目前有发表的论文，这些论文有去讨论选择我们叫做自愿单身，自愿的单身妈妈，英文叫做 single mother by choice， 选择自己当妈妈的单亲妈妈的这群人，比如说她的年纪啊、教育程度啊、社会背景啊，有没有跟一般人不太一样。另外也会去做追踪这些人的小朋友，他们在心理发育上面有没有什么不同，等一下我们可以稍微再聊聊。今天我先介绍一下两位特别来宾，一位是因为他到美国单身求子我才会认识他的 Shirley。
Hello 大家好。
为什么会认识 Shirley， 是因为他美国医生还蛮谨慎的，所以在他飞到美国取卵或者是不管做植入胚胎之前都不需要做，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他有规定一些抽血项目还有超音波等等，常常要传给他，
对，
还有子宫镜，
对，有先确认子宫状况。
所以是一个非常仔细的医师，因此那个时候我们搭配很多，还有植入后是接近稳定你回来台湾，但那个时候还用大量的药物，因此我接手后续的照顾嘛。
对，没错。
还有他的亲爱的妹妹叫 Carrie。
Hello 大家好，
对
Carrie
呢，在他第一次在 Shirley 第一次到美国去的时候是住在美国，不过他现在已经回台湾，所以 Shirley 第二次去美国的时候就自己一个人了，
对，
就要自己打针了。
我本来就是一直都自己打针，因为我妹很怕针。
对，所以妹妹一直是她很青睐的支持系统，而且两位似乎是差不多时间生小孩，对吗？
我晚2年，因为我第一次失败。
哦，对
对，所以我比较晚。
对。然后我的老大跟他同一天生日，所以他超爱我大儿子，
个性很像，
对，
就很机车。
因此他们是一个很特别的三代同堂，现在三代同堂住在一起。姐姐 Shirley 她是单身生小孩，生了一个男生嘛，几岁了？
1岁2个多月。
OK， 那妹妹 Carrie 是有结婚自己生，自然怀孕，
自然怀孕，
对。
然后
在台湾生吗？在美国生。
第一胎在美国生，是 COVID 的时候，因为家人都没办法去，所以很孤单，对。然后我儿子4个月之后才回来台湾，觉得台湾资源比较多，对，就是比较好，就在这边长大会比较好。然后老二也自然怀孕，然后是去年8月的时候生，
恭喜恭喜。所以现在两位都会跟爸爸妈妈住在住附近啦，住很近。
对，我跟爸妈住，然后妹妹住大概走路10分钟的地方。
然后你们每天会一起吃饭啊等等。
没有每天，不过几乎一个礼拜会让小孩一起那边玩，
小孩一起玩，
一起玩，
其实很重要我觉得。
那你们自己彼此会发现两边的家庭有什么不一样吗？
现在我觉得还很小，
可能要等到他比较长大的时候。
现在就是反正有的吃有的睡他就很开心，我觉得还没有什么太多的反应。
对，所以他们虽然是姐妹，但他们对于婚姻还有育儿的看法，因为看法很类似，但对于婚姻的看法差很多。而且刚好提到 Shirley， 其实第 第一次去尝试这个疗程是在疫情之前，
对，
而且不是很顺利。第二次我也没有觉得很顺利，因为你施打了大量的免疫药物，中间隔了一个疫情，妹妹都在旁边看。我们等一下来问妹妹，她侧面旁观姐姐有多么的坚强。最后再科普一下呢，因为人工生殖法的修法议题最近吵得沸沸扬扬，也开了预计开2到3场公听会。第一场公听会，二条线闺蜜我陈清辉医师有去参加，对对，有许多妇女团体啊，或是儿福团体，或是教会团体就出来说，哎，但你是刻意在这个成长过程中让父亲缺席，损害儿童利益啊，或是单身的女生把小孩养大，宝宝以后可能有歧视男性的问题，会不会变成一个社会隐忧等等等等的。所以我就去翻找了一些资料，现在有比较多资料都是欧美国家嘛。那我们从一篇很新的期刊，它是瑞典的期刊，它显示说它统计这些 single mother by choice， 也就是自己选择当单亲妈妈的人，它有发现普遍来看起来呢，他们的教育程度比较高，并且都有稳定的职业啊，还有稳定的经济能力，缴税等等，有过正常的男女朋友或者是婚姻。而且在问卷统计下，这些人都表示说，虽然现在是用单亲的方式生养小孩，但未来完全不排斥遇到理想的另一半来共同养育，所以他们也不排斥恋爱，或者是有一段关系，甚至是结婚等等等等。但当然我们也会去讨论说，哦，所以这些自愿选择单亲妈妈是不是应该要稍微做一些调查等等，再让他们接受这个人工生殖，也是最近在吵的议题。比如说我们会先去跟瑞典一样看他的支持系统够不够强，另外我们也会去看他假使有遭受了什么重大的意外啊，之后是谁会接手来抚养未成年的孩子。对，这些都是我们最近在吵的议题。但为什么我们会开始研究这些，也是因为台湾的生育率似乎没有解放，结婚率也没有解放，所以对于愿意生下我们下一代的，我们都应该要予以尊重，而且帮他们尽量想办法怎么样可以全国家当这些想生育的人的支撑。那刚大家有讲到说小孩子的方面的话，英国或是瑞典、北欧等等都有长期追踪这些小孩，那他们有一个我觉得蛮感人的结论，看 Sherry 跟 Carrie 觉得怎么样。他们说因为他们有多元家庭嘛，可能有男男或是女女或是单亲的家庭，有时候是自愿选择，有时候是不得不单亲，因为离婚率其实也越来越高。他们发现说这些小孩的心理发育并没有什么太大差异，其实影响一个小孩最大的是这个家庭的支持系统，也就是说你有没有花时间资源包括陪伴，这都算是很重要的因素，反而跟家庭的结构有没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过去有些人他会说，哦，一个家庭一定要有一个爸爸一个妈妈，这样才算是正常的。但其实我们去研究历史，很多不同种族啊，不同文化有他们自己的家庭结构，对，这现在一个爸爸一个妈妈是后来很传统或是僵化或是特别的宗教影响下而形成的。对，你们有觉得吗？其实最重要的是陪伴跟资源，
对，
支持
给很多爱吧，我觉得，就是，
无限的陪伴，
对，然后有没有爱吧，就如果你真的很爱小孩，就是说真的，真是两个爸爸两个妈妈，或是单亲，或是就是正常所谓的一个爸爸一个妈妈，其实根本不重要。如果就算他们夫妻很爱吵架，说不定小孩更不开心啊。就是
对，
结构真的没那么重要，是重点是他是不是在爱的环境长大的。
那薛里现在有找到一些一样的同温层吗？一些一样经验的人？
单亲的女性生小孩是没有，但是同性的朋友有，就是有，不论是已经有生了有生小孩的，或者是
同志伴侣，
对，同志伴侣有，或者是就是刚好那个有外甥的一个同学的爸爸也是自己有，自己是当初是单身的状态，然后同性，然后他自己去美国找代孕，先生了小孩，然后之后也是有了同性伴侣，对，
所以他是自愿选择当单亲爸爸，
对，
不过他现在也有稳定的关系，
对对，之前也是有，对，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现在就是越来越多这种案例，所以其实好像没有那么 没那么特别了。
所以你都跟那个单亲自愿选择当单亲爸爸聊什么？
我其实没什么跟他聊，但我知道有这样的案例，所以就是没有比起来，就是好像大家都觉得这件事情没什么，因为你都很爱小孩才是重点啊，不是不论你是爸爸或者妈妈或者是对啊，我觉得好像还好。
那我们从一开始你有这个想法来聊好吗？
好，
对，一开始你第一个念头觉得说算了，我觉得我不想结婚了，我想当一个单亲妈妈，我想要自己生小孩的想法是哪里来的？
就是大概三十岁，我觉得三十岁是一个门槛，就是很多人就说你要嘛就是结婚，要嘛就是你现在还没有，就你要赶快找到对象结婚。但我一直觉得有没有结婚这件事情好像没那么重要，但是有小孩是我就是很久以前就很想要的梦想。那我也知道就是刚好那时候身边有朋友的朋友去英国，一个女生她也是那时候想要当单亲妈妈，所以她去英国做就是也是去做试管跟植乳这样子，但是她最后是 并没有成功。但是我想哎，好像我的这个想法不是那么的特殊了
哦，
就是不是说你是特例了，然后就是、
但那时候妹妹有结婚，
她跟她老公认识很久，但那时候就是也是要结婚、哦、但是应该
所以差不多
那时候，对，但是他们那时候本来就是要结婚，就是交往十几年的、嗯、对。
刚有讲到瑞典的这个研究嘛，他的研究就有提到说他们去访问这些自愿选择当单亲妈妈的人说，哎，那你们为什么不比如先冻卵，那等到说日后找到一个对象的时候再生小孩，因为这些人其实都是真就像你一样，他可能从小就觉得他是愿意生养小孩的。 那这些人大部分都回答说他等不了了他觉得他在某一个年纪体力最好的时候，或是他那个时候状态最好，他觉得他当时很适合生养小孩、嗯、因为他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会遇到他的伴侣，这种不确定性会让他认为他也许到时候体力大不如前，但他还要再追着一个小孩，所以他觉得他可以先生没关系。另外呢，他们会觉得如果说他未来遇到一个新的关系，这个也是一个他也想要对方接受这样子的他、嗯、就有这样子的想法的他、嗯、对，所以他会觉得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对，
嗯，所以
我是大概三十岁有这个念头，但是真正执行是差不多应该是2019吧，就四五年前，所以差不多三四岁的时候
想了三年做功课做三年，
应该是说那时候也觉得好像也还没到那么急，就是那时候也好像觉得如果现在立刻有小孩好像也
有点困扰，
其实有小孩是真的会蛮累的，
还是去参加很多相亲
就也有参加，但是就真的发现真的是就是都对，真的都蛮失败的对，
怎样我想听失败的。
就我有真的一个长辈介绍的，然后对方其实是同就是他是同志，但是他不敢跟父母公开
你要讲之后他怪你、啊、
对他，但他我觉得我很尊重你，不论你的性向是什么。
所以你跟他第一次见面，你们
还有家
行礼如仪，
对，还有长辈们
吃了一个饭，
但是那时候在吃饭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应该是
gay，
对就是其实还就是你知道你认识你有朋友是 gay， 你就会大概知道啊这个应该是，所以我也没有主动去约、嗯、但是他
所以你们吃饭就发现燃不起火花，
对就是觉得嗯他应该不会喜欢我吧对，然后反正之后但是他是因为他只有跟长辈说是我不想要不主就是我拒绝他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嗯
什么
我可以帮
你们真的有传简讯吗？
他有传 Facebook 要约出去，然后我就直接问他说你是喜欢女生的吗？因为很不巧他刚好跟我另外一个 gay 朋友是共同朋友、所以就是我很明确知道他是喜欢，
所以他那时候有回你说，
他说是啊，只是很久没有交往女生、然后我说没关系、就是我知道你是，但我们就跟双方家长讲说我们年纪差太多个性不合、但是他之后把就所有错都怪在我身上所以我就觉得但我还是没有帮他公开公开，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他，
你很 nice、欸、
对，我就说哦没有啦，我们就是年纪差太多聊不起来，我们就想说当朋友就好，对，可是是有经历过一些蛮奇怪的相亲对象
所以从你开始有这个念头到你真的去落实，一边做功课一边也尝试看有没有办法找到好的结婚对象，一边也有跟家里的人沟通吗？朋友妹妹或是爸妈、
其实我的朋友们就是蛮信任我，就是反正他们说如果你想清楚你就去做，然后我觉得刚好是其实自己有这个想法但其实还蛮懒， 就是其实有点懒惰，没有真的去，一开始没有真的很认真去做一些 survey， 然后是刚好2019年刚好认识一群新的朋友，然后我就刚好稍微提了一下我有这个想法，然后那个朋友说，哎，他有一个以前高中还大学同学，刚好现在在美国的其中一家诊所在做亚洲的这个窗口，就是他们专门就是请问中国啊或台湾有没有人要去那边做试管或待孕，他是等于是一个亚洲窗口，是个台湾人，所以我就开始跟那个人交换 WeChat 在聊说有关这一块的事情。那刚好另外同时有另外一位长辈，他说他的就他们那个年纪就是已经50几岁自己没办法生怀孕的一个朋友，女性朋友，他们也是去美国另外一家诊所然后找代孕，然后生了跟他老公生了就是再生了一对双胞胎，因为他是又比较晚婚，他有两段婚姻，然后他第二段婚姻就是自己无法再生育的时候就是去美国找代孕生，所以我就有两家诊所的资料。那刚好刚才提到第二家诊所刚好在上海有办一个说明会，然后我跟妹妹刚好要去出差，所以妹妹就陪我去一起听那个说明会，然后就说明会听起来也就还 OK， 然后有跟医生跟护士一对一的咨询，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哎，这个医生我还蛮喜欢，那个就是讲话的方式啊跟就是护士的表达方式我就很喜欢，那我说啊，那我就决定要去这家做取卵。那时候我一开始是说我想先去冻卵，但我还不确定要不要做 IVF， 反正就是冻卵以后不论我们
IVF 就是受精，他只是想先在美国冻下卵，
对，
再决定
要不要
真的受精植入胚胎，
对，要看是要如果有结婚也是可以使用，
哦、
或者是或是
比较有弹性，
对对对对、嗯。然后我跟我爸那时候一开始也是反对，因为他就觉得我一定要结婚，他觉得一定要就是
就
他就有另外一半啊，就对，就一定要有另外一半。然后但是我说，哎，我是冻卵，不是冻胚胎、嗯，所以以后我真的结婚也是可以用，只是比较贵一点。然后他就好了，那你就先去做，你想做就先去做这样子。
嗯，所以妹妹当时听到他有这个想法，
因为他其实就是一个很有主见，然后很他决定好的事情，他就很难让人会动摇他。对，然后但是他真的执行的时候，我们还是有点吓到，但是会觉得
对，毕竟过了2-3年，对不对？
对，就觉得
真的要说我要飞去美，
了
我要飞去美国了。
对，因为其实你要很大很大的勇气，
嗯，
对，而且他是想很长远的路。你说如果像我是比较激动的，就是有一个想法然后去执行，但他真的是已经想很久，考虑很久，很多这些问题，然后他真的他下定决心去做，我们就觉得其实真的是很值得值得尊敬。
所以第一次你飞美国其实你爸爸没有很支持，
对，他就是知道我要去冻卵，但是没，因为我那时候的确也还没购买精子，
嗯，
所以他就说 OK 你要去冻卵就去冻，反正因为在台湾也可以冻嘛，就是一个就是说哦，反正因为我现在状态是最好的嘛，如果以后生出来 baby 如果现在冻的卵也是会比较健康嘛，我就是这样跟他、嗯、用这样的方式去跟他说服，他就说好，那你就去吧。
所以他当时没有觉得你马上要做这件事情，也许会再过个3-5年。
对，但其实他也没有到真的是很激烈的反对，他只是稍微念啊，你还是要结婚要有婚姻啊。然后我说，就是他在旁边在 murmur，
你有问他说为什么吗？
就是我觉得传统的爸爸还是觉得要
有一个家庭，
有个人照顾你，
对对对 对, 對, 對、哦。但我就说我就很强势啊，我也不适合婚姻。然后刚好他。嗯，身边有些朋友的小孩不论是嫁的不好或是娶的不好的案例很多、
有开始离婚的，就对，
离婚的，或是就是嫁的真的是不太 OK、嗯、然后就他就只有听他朋友在那里抱怨、啊、他想说啊，好像不要结婚也就是
也是个选择，
对，也是个选择，
而且过年可以留在家里，
对、嗯、然后因为我爸真的是比较传统重男轻，有点重男轻女的爸爸，然后他刚好就只有我们两个女儿，他就是他一直有觉得啊，如果有个儿子多好、嗯、就是有个人可以继承他的姓氏就是这很传，真的是很传统的爸爸。然后我就说哎、欸，那这样如果我的小孩就真的是我们家的孩子哦，就是你的孙子哦，就是没有其他，没有另外一个老公或是另外一个公婆会跟你抢，他就是你家的。
所以他现在是不是把他当儿子了？
当儿子疼，而且长而且我儿子就是我最后选的精子是一位外国人，但是完全外国就是那鸡被洗掉，就是我长得跟我爸一模一样
我觉得这一点
是走在路上人家不会觉得是混血
的，对，就不会觉得是混血，就是就长得跟就是跟阿公超像，然后而且我儿子还不会叫妈妈前就先会叫爷爷，看到他就叫爷爷。
那既然你爸那么传统，说实在他现在疼孙子又把他带出去，他遇到人家问他说哎，这是你孙，他会主动的告知这是你自己生出来的小孩吗？
应该说我在决定要最后决定第二次要植入之前，我爸有说可不可以跟他朋友说，然后我就有跟他讲说要一定要讲，而且我就有先教育他们就是说尤其我们要很勇敢的跟大家讲说对，就是我自己生的，因为如果我们都觉得他的出生是很奇怪，
还想隐瞒，
对，他会更觉得他是一个不对的存在所以我们都很公开的跟大家，而且我那时候还不到十周的时候，他一个饭局就跟全部人讲说哎，我女儿怀孕了啦我有
而且是自己生的，
对，他就跟就一群
结果他的朋友反而是觉得很酷，
对，
而不是好像指指点点长辈那一类哦、喔、
所以他现在非常骄傲出去、
欸、现在大家都是哎、欸，我跟你讲他自己生了什么什么的，反正他就觉得很酷，
对，
是蛮酷的，
很开心，对、
嗯、哦，转变很大，
对，转变超的。
但你妈妈是很支持的，
我妈是很支持。她从一开始就说，因为她
女生不一定要结婚，
对，她就觉得婚姻其实对女生来讲是比较不有利、不友善，就是不有利、嗯，就是你不论你还要继续工作，然后你回家要照顾小孩，嗯，然后大家社会对你的期待是妈妈一定要做的比较多，妈妈你照顾小孩、做家事是你应该的，那爸爸稍微陪玩一下，然后说哦，这个爸爸
好
优秀，但是其实
都是妈妈在，
小孩明明就是两个共同的，大家本来就应该要一起付出，而不是说爸爸做一点就值得被称赞，妈妈就该作死，然后做得很累、啊、
做牛做马，对，
然后所以我妈就觉得好啊，你就如果不想结婚，妈妈支持你啊，反正就是妈妈帮你养啊，没问题啊 ，OK 啊，对，
嗯。好棒哦，对，所以妈妈是哦，对，妈妈从头到尾都支持，爸爸是后来真的宝宝出来以后态度180度的转变。
哎，他其实在我怀孕中间就已经改变蛮多了，对，他就是、嗯、就是那时候早上要准备补品啊，或者早餐都是他帮我准备的，
吃燕窝，
对，就是每天早上他帮我准备燕窝
和鸡精等等的，
对。对
哦，所以你在整个产检生产的过程，你也是大大方方的跟所有的医护人员分享你怎么样获得这个宝宝。
对，然后因为一开始就要填说你的生父的那些有没有些病史啊或什么、嗯、我就说我不确定，但他就是我精子银行买的，我把我精子银行制造资料就填上去这样子。对，但他们说好像其实每年也会有两三个，就是我生产的那个医院、嗯、他们说每年好像也会遇过两三个，就是
哦，跟你一样的方式，
不一定是单亲妈妈，但是可能也是同性伴侣也有可能，但是也是就是购买国外精子受孕的、嗯、对
哦，所以现在大家有其实越来越多，
对，其实
越来越习惯，
只是大家没有公开来讲而已，对，
所以后来我看你爸爸也非常好，你爸爸全力经济上的支持，
对
所以参加完上海说明会之后过了多久飞美国？
11月左右参加说明会，然后我是隔年的2月就去取做一次第一次的取卵，
嗯嗯，
对，但所以那时候其实第一次取卵状况是我觉得就是因为我并没有真的认真去养身体、嗯、就是没有说什么喝滴滴，就是没有认，就反正想
跟大家补充一下 Shirley 其实是高阶主管，所以非常忙碌，压力很大，
还可以，就我觉得工作反正是现在有小孩会觉得养小孩比较累工作比较轻松对，
所以当时一股冲动，没有调理，
没有
生活上都没有什么改变，
好像
艾灸吧，没有吗？
那时候还没，那是第二次失败以后才，对，第一次好像就是什么都没有，就是一股冲击，然后反正就先取了，取了以后再说，
嗯，
然后想说应该状况不会那么差吧，然后也没有想那么多，但是其实那时候 AMH 的指数其实已经没有那么高、嗯、大概2.2左右、嗯、就是以33、34岁来讲算是偏低的，对
对，33、34平均至少要有2.5到3这个范围，所以当时第一次取卵是住在妹妹家，在美国的家，
美国家，然后刚好离诊所是20分钟到30分钟车程、嗯、以美国来讲算是近，很近的距离了，
所以妹妹有去陪取卵手术吗？
全程都有，我没有进去，但我都看他在远方，因为我不敢看到太近，他自己在打针，我都觉得好痛我都觉得怎么那么勇敢，然后他很瘦， 然后他肚子还都淤青，我就觉得超勇敢的。
对，所以你那个时候，因为你那时候结婚了，有小孩了，
那时候还没有，
妹妹还没有，
还没怀孕，
结婚了。
对，我们那时候好像我们也考虑啊，
因为对他们在准备
要，在准备，
对，要准备要小孩。
对，然后我就觉得他超勇敢，
对
对，然后就默默的就很想流泪。对，
所以最后呢，我们很希望说，现在的多元社会越来越开放，所以不同的家庭组成可能会有不同的生育的规划或者是方式。我们希望在台湾的小朋友都可以在爱充满爱的家庭中长大，才是最重要的。最后呢，邀请大家继续订阅关注闺蜜听你说，也欢迎到各大 podcast 收听，以及二条线闺蜜陈金惠医师的粉丝专页，还有 YouTube 频道闺蜜听你说。欢迎大家有匿名的话，或者是可以对我说的话，都可以上我的树洞或是粉丝专页留言给我。未来我们都会不定期继续邀请有参与过疗程的朋友啊，或者是名人经验分享。谢谢大家，跟大家在这边说再见咯，
拜拜
拜拜。